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等候，所引用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0章18到26节。找着了，我们一同来念。以赛亚书30章18到26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便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其丛所肥美丰盛。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在牛的和驴居必吃佳肴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尽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我们把时间交给娄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都能够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今天感到大家唱诗的这个精神啊，跟声量啊，好像告诉我们应当啊缓一缓我们这个读经讲道，我们应该多唱一两首诗歌啊。很难得有我们一起，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来口唱心和，来赞美主。今天我所选用的经文，我所选的这个题目，其实是有它背后的动机，有它的原因啊。我们选这段经文从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选出来，我们刚刚读到第26节，整整一段。严格来讲啊，我这边在进到我的主题之前，我也必须要提醒啊在座的每一位，我要把焦点摆在第18节里面。但是我们读主的话，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够忽略掉一点，就是讲到的时候，我们只专注在其中的一小段，甚至专注在当中的一两节，但是主的话是一个整体，一个连贯。原来在以赛亚书第30章里，这里面所讲的前面还有他从第一一直到第17节，后面还有从第27节一直延伸下去。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自己回去有时间我们读，我们也不能够忘掉啊，一定要注意这一段经文的前因后果，它的上下文，它的背景啊，它为什么在这边有这么一段的经文啊。等到我把第18节取出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时刻呢，你会注意到啊，我有一点啊，不是按照它的上下文原先的本意来讲啊。所以这个我们自己读经，我们自己听讲到，我们要留意的啊。这里面这一节经文第18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第18节这段经文呢，以赛亚书第30章第18节是一节很特别的经文啊。我告诉等会我告诉大家到底它特别在哪里啊，可能不用我问，诸位一读了之后也能够 读出它的特别的地方，好不好？来，我们来读第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一节经文里面什么地方特别啊？这节经文里面有两个等候这个词啊，我特地就以等候作为这一篇信息的题目，等候。而这里面的等候呢，是有两个不同的主词，那个主格啊，那个主词不一样。第一个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耶和华必然等候。等到这一节到了结尾的时候，讲到说凡等候他的，他是指谁？指耶和华上帝，指我们的主。凡等候他的，那这个凡是指着谁呢？就指着包括所有一切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历世历代的圣徒，也包括我们现今凡等候我们主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一节短短的经文一前一后啊，就出现了两个等候，这是很特别的。现在很方便了，我们用这个搜寻的这个软件，我们一下子把整本圣经，你去好好找一下，看看有没有另外一段经文呢、啊，也像我们现在所读的第三十章第十八节，以赛亚书三十十八一样出现，上帝必然等候，一样提到凡等候他的，没有了，就这么一节了啊。当然这一节很特别，因为这一节里面呢，是唯一的一个地方直接了当在字面上面就提到耶和华上帝必然等候。那我并不是说耶和华上帝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一位等候的主，虽然没有用到这个字眼，没有用到这个字眼，但是上帝的宽容，上帝的忍耐，为要成就他的事情，为要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悔改到他的跟前，像这样的经文呢，比比皆是，旧约里面有，新约里面有。所以虽然没有用到等候这个字眼，并不代表上帝不是一位等候的上帝。不过不管怎么讲，上帝必然等候，我们在初读的时候啊，一定大吃一惊。这一位主啊，超越时间，他自己创造宇宙万物，包括空间，包括时间，但是圣经里面竟然提到他愿意把自己也摆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在那边等候，在那边要把他的宽容，要把他预定要成就的事情，在时间的过程里面等到成就的那个时刻。这的的确确让我们读的时候啊，会大吃一惊的。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个是我们生活里面啊，一定免不了的。你知道我们生活里面有什么事情免不了？你可以列出一大堆，其中有一项就是等候啊。你看，我们有宝宝这个出生，做爸爸妈妈的一定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盼望，盼望什么？盼望这个孩子啊，那个望子成龙，是望女成凤啊。那你不能够一眨眼他就成龙成凤了，那要慢慢的等啊，那要慢慢的等。那个投资要做生意的人，那也不是说一下子下去马上这个就能够有所回收，有所这个获利的，没有，你还得经营，你还得去建造。那个耕作的呢，撒种下去，你看要多少的时间？现在农业上面的技术越来越进步，以前可能要四个月，可能现在呢不到四个月都已经可以收成一次了啊。以前呢一年种一次，现在呢一年可以种三到四次。但是不管你缩短了， 缩短的时间，你种下去，你还是得要慢慢要耕耘，要等候。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这个农夫撒种下去，等候田里的出产，要等等这个春雨秋雨降下来，要等，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忍耐。等，严格来讲，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打从我们有意识开始啊，就一直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出现了，没有人能够免去等这样的一个功课，能够免去等啊。你如果当到大人物了，可能会少一点啊，因为大人物啊都是叫别人等啊，大家可能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庆典啊，上面都告诉你这个 guest of honor 啊，很可能越大的当然了，那他要求你越早这个到会场就坐，等等他，等这位大人物来啊。所以这个位阶越低的，你等的机会越多，你等的时间越长啊。当然年长的长辈呢啊，就有比较有资格叫年轻的那一辈啊来等他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呢，叫人等呢、啊、是罪过啊，但是等人呢是艺术啊，你一定要懂得这一点，要不然的话了，那你这个生活里面你就少掉很多的乐趣啊，你就会带来很多的这种不耐啊，因为在这个等的过程里面，严格来讲，有的时候实在不耐啊。好，那我们来看这里面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等候，这里面讲到耶和华必然等候，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读到这一段，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爱以赛亚所讲的这段话。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留意过，原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有丰盛的慈爱，能够宽容，能够忍耐，为我们存留慈爱啊，要等等我们，他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哦，以赛亚写到这边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他底下讲什么？因为为什么耶和华必然等候呢？为什么他要施恩给我们？为什么这边讲他必然兴起要怜悯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审判的主，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因为就表明这是真正的因。所以这里面呢、啊，稍微给我们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提醒，你不要一直，我们不能够一直把我们的主啊当作是他必然等候，所以我们让他等好了吧啊，那不是。这里面讲说因为他是公平的上帝，这个公平的上帝啊，他的意思 because he's the law of judgment， 因为他是按公义、公正、公平施行审判来追讨的主，所以因为主他要追讨，他要洁净除去我们，因为他要把我们给矫正过来，把我们引导回来，经过了这个过程，他必然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要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要平衡起来。这就好像我们常常听唐牧师讲到的时候，他提过什么？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我们不要只偏重一边。很多人只重视一方面，重视什么？重视上帝的慈爱，要去传上帝的爱，上帝的慈爱，哇，一大堆人报名。要去传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追讨，我看没有人要报名。为什么？因为那是传祸因哦。你传什么？传一位要审判人的主，追讨人的主，那大家都不愿意了。因为你去传，别人都给你什么？给你这个白眼看下去啊！别人这个眼睛翻起来啊，不是用眼珠子看你，是用白眼给你啊，那就很麻烦了，不容易了啊。那么你要去传上帝的慈爱呢？哇，大家都喜欢去传一位上帝的慈爱，但是啊，无形中很可能我们 把上帝廉价的出卖掉了，把上帝的恩典廉价了。这是我们在唐牧师的讲座里面经常听到他这样讲，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的的确确学到了啊。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所讲的整理起来其实就好像等候的神学一样，这个 theology of waiting 啊。那我们看看到底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教训我们必须要存记在心里，必须要叫我们在认识上帝的等候，必须要认识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等候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有什么样的教导，有什么样的功课。这边讲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审判的主，是按公正公义来追讨人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要使上帝的义能够被建立起来，能够在他子民当中能够被带领回来，回到上帝的义。所以上帝不是随随便便兴起来施恩给你，随便什么人怜悯随便什么人，不，他自己要把人从罪恶的地步带回到圣洁的地步，要使罪人能够在他的义里面被算为义，有这个地位，他把恩典领到。事实上上帝的审判都是包含在他的恩典当中。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一刀两断把他把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施恩、上帝的怜悯把它分开来。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审判我们，所以他把我们矫正回来、带领回来、洁净我们、审判我们，好在他的义上面有份，以至于他的恩典能够毫无拦阻的临到我们啊。所以这个第一点我们要把它建立起来。严格来说啊，我刚刚讲我们这一生里面啊，大大小小每一天的生活，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时刻都要等候，都要花上时间，花上精力，然后慢慢的等等候啊。前一阵我们玩一个游戏，说念博士要多久的时间啊，我们都被误导过去了。想要念博士那起码要三年四年嘛啊。但是不是啊，念博士这两个字就是两秒钟了，一秒钟两秒钟就念过去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必须要等候，你必须要付出，你必须要经营，必须要努力，要有代价，然后还要花上等的时间。但是我来问问诸位，有哪一件是最值得我们等候的呢？或者说我们等候的价值啊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啊？我记得唐牧师他讲过一句他的名言啊，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对不对啊？大家好好想想看，信仰的对象决定信仰的价值，你等候的对象才真正看得出你这个等候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老实讲啊，真正每一个人最重要最重要等候的就是迎接你的主。你要预备好，像先知向着以色列向着上帝的选民所发出来的呼吁，在小先知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要预备迎接你的主，要预备迎接你的上帝。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这个生命要到结束告别暂时界要面对永恒，那是真正最重要的等。你等的是什么？那个是决定你这一生你所等的价值，这一生你所等的意义啊。老实讲等候确实不太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知道我们要等的是什么，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甚至连要等什么我们都不太清楚啊。有的人浑浑噩噩不知道等什么就过了一辈子，过了一生。的的确确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呢，我们上一次两个礼拜前我们读 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大家记得吗？啊，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呢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甚至连心里面都没有想过的。有些东西呢，我们听闻过，我们没有看过，还我们很盼望我们能够看到啊。那些所谓的奇珍异兽，一些什么特别的这种珠宝钻石，哎呀，我们听闻很多，但是我们从来没看过。那我们想说，哪一天我们到大英博物馆，哪一天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开开我们的眼界。那个我们还听闻过，我们还大概晓得我们要等的什么。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个恩典，甚至是连我们心都没有想过。所以有的人浑浑噩噩，根本不知道这一生在等什么，就过去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好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该等些什么。除非我们能够好好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来明白，来知道神的心意，能知道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今年我一开始我建议我们用什么，用刚强，在主的恩典上刚强，作为我们这一年我们前面的一个盼望，作为这一年我们前面这个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那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主的恩典是什么。所以我上次我们特别稍微就这个题目我们稍微有一些分享，越认识主的恩典，我们越能够明白怎么样在他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是不是？好，那这边呢告诉我们，等候，你等候的对象决定你真正等候的意义，等候的价值。而我们这一生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等候什么？等候主的显现。好像我们刚刚起印经文，正好我们所读到的，那公义的冠冕要为保留存，为保罗存留啊。他说不只为我存留，也为那些渴慕仰望主显现的那些人来存留。不止保罗这样讲，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凡这个等候主显现，仰望等候主显现，羡慕主显现，我们当主显现的时刻，我们也要像他一样，这是我们的一个等候。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等候主，等候迎接我们的主这一方面来讲，我们常常交出来的作业并不是很好啊。感谢主，我们还有生命气息，我们前面还在学这个功课啊。因为我们等来等去，我们觉得说，哎呀，就像这个好讥诮的人说，从创世以来到现在好像都一样。这个彼得的书信里面讲到，从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过去现今好像都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怎么你们一直说你们要等候主来，等候主来呢？啊，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不晓得到底在等些什么啊，常常在这个功课上面我们交的作业呢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感谢主，我们一样可以有机会啊，因为主给我们有这个宽容等候的时间，让我们知道我们好好来预备，好好来学习这个等候的功课。其实等候啊，最让人能够坦然无惧安心的等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你所等的那一位是信实的，你知道你所等的那一位啊，他也在等候你啊。你如果出去参加旅游团出去旅游啊，你最怕什么？最怕那个导游啊噼里啪啦带了团就走了，结果把你放鸽子了啊，我们叫放鸽子，那糟糕了，那你在这个生疏的异地啊，你要怎么办？怎么样追回到你自己的团队去啊？如果你要等的不能够来等你，他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时间，你的等就很辛苦了，你的等就惴惴不安的等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让我们等能够等得安心，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有宽容，为我们存留慈爱的。因为这边讲耶和华必然等候，必然兴起，必要施恩给我们，要连续我们。难怪在以赛亚书第34章18节它的结尾的地方讲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你的等候有福呢？为什么你的等候是你蒙福的一个可能的途径呢？因为你知道他必然等候。好，我们现在来看圣经里面有哪些教导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等候有什么样的功课要来学。我们等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能够疑惑，不能够三心二意的等候。雅各他教导我们要有信心，要凭着信心在主的面前来等候。等候一定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品格，我们必须要操练的品格连在一起。什么呢？就是耐性，要耐着性子在那边等，要有忍耐来等。哪一个等待不需要忍耐啊？小孩子就比较难了，小孩子他在这方面的学不够，所以他肚子饿的时候啊，你这个奶冲得慢一点，哎呀，那他就哇哇大哭了啊！我记得我那个头一个孩子，他胃口特别大，这个肚子一饿呢，他就开始哇哇哭了。你这边冲奶都还来不及呢，他就已经在那边这个大声公啊，就已经在那边一个大喇叭就在那边叫了啊！看到你拿着奶瓶过来，你看他手足无道的样子，就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啊。结果我听我母亲讲，我母亲她说，哎呀，你不要笑你的孩子，因为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嘛啊。这个小孩子就很难等，为什么？因为没有耐性，他不知道从准备到送到他的嘴里有一段时间必须要经过的，这一段你不经过怎么可能呢啊。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忍耐，要耐着性子等。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只单单举一个例子作为我们的参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提到了许多许多信心的伟人呢。信心的伟人，他们是因着信，这个片语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出现的次数最多，因着信。所以信心与等候有它直接的关联。你等候你必须要有信心，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你所等的价值在哪里。你要等候你必须要有耐心。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 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圣经里面啊，我们经常引用，经常作为我们的效法学习榜样的一个例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亚伯拉罕凭着上帝的应许，他好像远处看见，他必须忍耐等候，一直到他离世归主，他都没有等到上帝所应许他的。应许要把那块地，迦南美地赐给他为业，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但是上帝说你要等，你的后裔要等400年。啊，我们刚刚读生命记，我们读到摩西带以色列人，我们在起印经文的时候读的生命记啊，带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进迦南与当地迦南七族里面特别提到的啊，我们也稍微等一等，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新加坡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大家知道吗？啊，因为1941年的2月15号日本军阀打到新加坡来，所以以后就以这一天作为新加坡的这个民防日，这 Civil Defense 的一个特别的日子。一到12点05分他们就拉警报，然后有一些信息透过这个电视台这个电台广播出来，要大家居安思危，要大家记得过去历史曾经有过的惨痛教训。好，我们再继续讲，来，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要把上帝所应许给他的，给他们的地啊，要夺回来，啊，要拿回来。那我们刚刚读啊，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战争真是残酷啊！他们进去要夺那个地为业，这个西斯本王跟这个巴山王二啊，西斯本王这个是红西红是吧？那个这里面的过程呢，感觉起来好像很多人在信仰上面变成他们的一块石头。为什么要经过杀戮，然后夺取那个地？事实上，你如果追溯回去啊，亚伯拉罕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他的应许，上帝说这块地要归给你为业，要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但是呢，要等400年。为什么？因为那地的百姓那个罪恶还没有满盈，没有罪贯满盈，还不到时刻，上帝还容忍了400年的时间给迦南七族在那个地方他们行邪淫。什么邪淫呢？因为他们在信仰上面偏差，拜偶像影响到他们信道德的这种做法啊，在他们的庙里面是行那种，在祭拜的过程里面呢，就行邪淫，就行这个奸淫的事情。所以上帝宽容忍耐有400年的时间。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上帝有他的宽容，有他的等候。那亚伯拉罕呢，他到他被主接走归他列祖的那个时刻，他都没有等到上帝应许的，都还没有应验，都还没有真正成就。那这边怎么讲呢？他说他好像远处看见，他在等候那一更美的家乡，等候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所以等呢，一定要有信心，你的信心必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必须在上帝的应许上面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的信心， by the way，我要跟大家再来提一下，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功劳，我们的信心是一个管道，是一个依据，这个依据这个管道呢，来领受上帝所应许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凭着信到主的跟前，就像希伯来书我们所读的这一章的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是一个 instrument， 是一个 means， 是一个管道，是一个凭借，不是一个 condition， 不是一个条件。主啊，因为我有信，所以你要赐福给我，不是。因为我们在主面前蒙恩，主要我们凭着信心到他的跟前来，所以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以至于我们知道要凭着信到他的跟前。好，我们这边来看，亚伯拉罕因着信，他知道他到主的跟前，等候主所应许的。从远处看见，虽然没有印证在他这一生里面，但是他知道一定成就，一定成就。终他一生，他所看见的子孙有多少啊？他看到了就是以撒，他还活在世的时候，看到以撒的这个利百加生的是这个以扫雅各，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他知道上帝应许他，他的子孙，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所以我们等，我们要凭着信心等，我们等，我们要耐着性子等。我们的信心在上帝的应许上面，我们的耐心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他也等候，他有一个等候，要等候他所预备的都能够成就了，他为我们存留的他要赏赐给我们。好，第三个，我们等，我们要怎么等？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耐着性子等，我们就要存着一个喜乐的心来等。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在那边等候。喜乐的心是良药啊，喜乐的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 啊，这个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等，我们要喜乐，凭着一个喜乐的心来等。啊，我们来看，就在希伯来书的后面啊，雅各书，再过来到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这里面也提到了有这么一个这个满有荣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啊。我们看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这边怎么讲呢？彼得写信给散居在各地在主里面的门徒们，他这样写道，他说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我们因着信蒙上帝能力保守，而且彼得坚固这些弟兄们，彼得提醒这些弟兄们，你们蒙上帝的能力保守，一定能够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里面仿佛告诉我们，救恩呢有它的阶段，的的确确我们现在领受救恩，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现在有永生的确据跟把握，但是那真正在完全的那个一切都成就的那个地步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在读圣经里面常常有一个观念我们必须建立起来，叫什么观念呢？就是 already not yet。 啊，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already not yet 的的确确是这样子。上帝的救恩成就了没有？成就了。上帝给我们永生吗？有，我们有永生，不是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有永生，这个时刻我们就有永生了。诸位，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确据跟把握，但是我们还活在今生，我们还活在肉身里，所以我们还面对许多的软弱，我们还有很多的考验，我们还有很多的功课，我们还有人生这条的路途要走，一直要到那一个时刻，到那一个时刻荣耀来到了，一切都成就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 already not yet， 是不是 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已经给我们有一个凭据。什么凭据？就是圣灵。那应许的圣灵，我们都有应许的圣灵的印记，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这是真实的，知道在主的手里面是有保障的，知道我们有属主的记号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有这个救恩，好像有阶段我们有确据有把握，到了时刻主的救恩就要完全显现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啊，彼得他要提醒信徒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虽然在过程当中，虽然在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等待，有许许多多的等候，有许多面对到的考验，有好多的难关，我们必须要一关一关的过关斩将啊，往前面跑。那这里面讲，他说虽然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这是信心的试验，经过试验之后的信心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就更显宝贵了。然后他底下提到说，虽然呢我们没有见过我们的主，我们在那边等候，等候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他那边得着称赞，得着荣耀，但是我们并没有见过。因为彼得所写的这一批收信人是一定是第二代的这个基督徒了，第二第三代的 second generation， 没有在跟主他还在世上的时刻跟随他的，很可能分散在别的地方的，没有见过主耶稣啊。但是虽然是如此呢，我们却因着信把我们与主连结在一起，因着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有的时候我们读哦，我们有时候会感到不好意思，为什么彼得他写哦，他写了这么样有喜乐的那个思潮，有喜乐的那个味道洋溢在他的这个字里行间啊，为什么他能够有满有说不出来的那种荣光的喜乐，而我们呢感觉到好像很沉重很疲惫，哎呀做主的门徒好辛苦啊，我们很难过。我们常常必须要回到这一节来，我们常常来读这一节提醒我们啊，更多的明白原来我们蒙主的能力保守，我们在他的预知里面已经被拣选，借着圣灵已经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能够顺服我们的主，被他的宝血所洁净，被他的宝血所洒，而且我们有这个确据，有主的应许要为我们存留，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基业。哎呀，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啊，那我们跑这一条天路可能就轻快的多了啊！盼望我们一起共勉，我们一起在主的这个应许上面，我们好好紧紧的抓住，等候奔跑，有喜乐的心，有喜乐的整个的心情，有喜乐的这种能力奔跑前面。就像彼得这边所讲的，就像他这边所讲的，虽然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但是你要得，你要懂得，要经过试验，经过试炼啊。几个礼拜前我们过年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说，施比受更有福。你知道我们有一句口语啊，叫舍得舍得。舍得这个话，这个词汇大家都会了，舍得，舍不舍得啊？啊，那小孩子啊，手上抓个饼干了、啊，你要向他要，他很舍不得的、哦，哈哈，他可能扒一小块给你，其他的他自己吃掉了，舍不得啊，舍得舍得，这个话当然是佛家语啊， 但是已经现在变成我们通用的口语之一了。你说可不可以用？当然可以用，因为它已经变成我们文化之一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公元第六世纪的时候，佛教盛行在整个中国，以后就跟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整个成为一体了。好，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日用的语言里面，其实有很多是佛家语啊。那原先是从那边过来，那现在我们一样变成我们可以用的啊，所以你不用忌讳。我要提的是什么？我要提的是舍得，舍了你才能够得哦。你不舍你不得啊，这个里面也我觉得也有点反合的味道在里面，可以提醒我们了。你舍不舍得？你舍了你能够得啊。这个里面，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经历试炼，你必须要面对考验，考验才能够奠定，才能够淬炼你的信心。他这边讲说，能够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多宝贵啊！你看，好，第四样，我们等啊，要怎么样等候？我们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哦。叫什么故事呢？叫守株待兔，那个也是等啊。那个农夫啊，哎呀，有一天一只兔子跑出来啊，从这个草丛里面跑出来呢，这个莽里莽撞啊，砰，撞到一棵大树干了，晕倒了啊，他就不劳而获。哇，这个农夫高兴得不得了，他想，我这个耕田呢，这个耕耘呢，太累了。我每天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就坐在那边等了。第二天又跑一只兔子出来，一撞又晕倒，我要让那不是很好吗？我们以后就变成叫什么守株待兔，那个是一个呛死，那个是一个什么？那个是个随机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没有了，没有那么好康的事情了，那哈后康的歹机啊，砰一下子出来，你结果没有了，结果田地荒芜掉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守株待兔，这个守株待兔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比较负面的，取笑我们。你不要守株待兔，傻等在那边呢，不可以的，是不是？好，我们要来学等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把它摆在最后，因为这个很重要。你说要怎么等呢？要殷勤的等候。你说等候还有殷勤的等候啊？有，要殷勤的等候，要殷勤的等候。不能够守株待兔，换句话讲，我们的等呢，必须是一个 dynamic waiting， 一个动力性的一个等候。我想这个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等等等等等疲惫了，我们就松懈下来，就忘掉了。就像那个童女啊，五个童女，他们等等等新郎来，等等等入夜了还不来啊，有五个呢。稍微聪明一点，另外五个呢稍微笨一点啊，因为他们十个人通通都沉睡了，通通打瞌睡了嘛。但是其中有五个他先准备了一点油，预备很重要。另外呢没有准备，这个会去准备的就是比较殷勤的人了。我们要殷勤的来等候，等候要殷勤。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马丁路德啊？对了，我要跟诸位讲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例子。因为1546年2月18号马丁路德离世归主，那这是整个改教运动里面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这一号人物啊。他是1483年的11月生，1483年生，1546年被主接走了。什么时候走？2月18号。我们今天是2月15、啊、他是2月18。那这个我们多多少少要记得知道啊。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刻，他所面对到的那种惊涛骇浪有多大？因为罗马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要捉拿他的，他们发布了这个通缉令要捉拿他的啊，任何人捉到他都可以就地正法。哇，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当时普鲁士的大公啊，这个腓德烈，当时还不是帝国啊，他 同情，他是站在改教这一边，为了要保护马丁路德，所以他派了他手下的人在半路上就把马丁路德给这个绑架走了。他们当时 的想法很可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他知道马丁路德藏在被藏在什么地方，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主教来问他，他就不能不说了，因为不说的话，撒谎的话就很麻烦了啊。所以他们想了一条妙计，就是他吩咐他底下的人，你去干，但是你不要跟我讲。所以呢，这个他被马丁路德被绑架走了，被谁绑架？被他自己的人绑架啊，绑架走了呢，那么他自己他这个大公他这个诸侯他不知道啊，他这样话呢就可以坦然面对那个这个皇帝派来的差的钦差大使了啊。那马丁路德他就被押到一个城堡里去啊，他原来发现了，原来是啊，不是被劫走啊，不是被这个对方给抓走了，是被他自己的人为了要保护他，因为你不能够跑出去，你抛头露面就被别人抓走了，所以保护他弄到一个城堡里面待多久？至少一年的时间。假如我们呢，我不晓得我们那一年我们会怎么过，我们又不能游山玩水，我们就像一个这个一个窥赛的一个假的这个囚犯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严格来讲不是囚犯，但是住的环境就在一个城堡里面啊，天天玩捉迷藏啊，跑来跑去，大概一年也都跑光了，不晓得该怎么过。但是马丁路德他在那一年里面，他留下来影响，一直到现今影响了德国人，影响了德文，影响了德国的文学，因为他在那一年里面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因为在那个之前罗马天主教不准人你翻译成你自己的语言，他只能什么？只能拉丁文，结果拉丁文变成一个死的语言，没有人能够读得懂，只有神父那些特别受过训练的人他们能够来读，他们望弥撒念了一大堆东西，底下的人是听不懂的，所以上帝的道被捆绑住了，改教的时刻才开始。当然之前也有约翰福斯、John Wycliffe 他们已经尝试着要把圣经从这个语言里面要能够变成每一个种族他们自己能够读的，感谢主，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有自己 的圣经，没有上帝没有主经过那样的一个过程，我们都要手头上面都只能在教会里面才能有一本拉丁文的圣经。马丁路德他的等候啊，是殷勤的等候，他没有闲懒不结果子，他没有在那边怨天尤人哀声叹气，他殷勤的等，殷勤的等。彼得后书他就多次用过这样的词汇，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我们都在一个阶段，在一个过程里面，在这个阶段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有好几个关，我们有好几个这个程度啊，我们要慢慢一层一层的往上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应当殷勤，我们就应当殷勤。你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啊，我很喜欢这一段的经文，他说啊，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好了啊，第五节他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啊。所以我们第十节他讲，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更加殷勤，要殷勤，更加殷勤，等候要殷勤的等候啊，一个小小的，好像一个小小的等候的神学了。我们要凭着信心等，我们要耐着性子等，我们要喜乐，维持住喜乐的心，我们等候， 我们也要殷勤的等候，要等候迎接我们的主。这是真正这一生里面我们所有等候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先知的书里面竟然有这么一句，耶和华我们的主必然等候。主，你必然兴起，为的是要施恩给我们，为的是要连续我们，以至于凡等候主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